题哈，也问得很好。其实登山宝训的对象到底是谁，要先看的，请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耶稣。耶稣看到这许多人就坐在山上。所以你看见哈，其实登山宝训的这个群众啊，其实不一定都是犹太人的，你必须要确定这一点哈。但是天国的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要带来，所以主耶稣就把天国的啊，你怎么样去得到天国，先借着八福告诉你啊。那么八福里面呢，基本上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他就告诉你，你如果要进入到神的国，你在你的生命的里头啊，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啊特质，一定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的。好了，他讲完这个之后呢，接着就开始十三节啊，你们是世上的盐。那当然这个就比较针对犹太人在讲了啊，因为你要了解旧约是把天国的钥匙交在犹太人的手里。我们看马太福音哈，这个时候顺便讲一讲天国的钥匙交给谁。好，请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啊。天国的钥匙在旧约的里头是交给了选民犹太人，所以只有犹太人为主发光作盐，外邦人才有机会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就跟今天基督徒去传福音，外邦人才有机会知道耶稣是谁一样的啊。今天天国的钥匙是交给了教会。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就是天国的钥匙是什么？钥匙是开门的。一个人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需要有人带领，需要有人引导。那么请你翻到马太福音23章13节看一下，这个天国的钥匙原来是给的谁？给了犹太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去斥责法利赛人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他就说，你们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什么天国的门怎么样关了，看到没有？好，因为只有透过犹太人，别人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的当中是透过犹太人的祭司制度献祭啊，旧约的献祭是只颁给犹太人的吗？请问你们，考你们一个旧约的小题目，旧约的律法是只颁给犹太人的吗？献祭外邦人可不可以？如果外邦人愿意可以，民数记啊，你们都知道很好啊。所以你就了解哈，外邦人如果愿意来跟随神的话，但是一个基础，他要进入到犹太人的社团的里头啊，按照犹太人的献祭的这个定规，对不对？就像今天一个人要信耶稣，一定是透过什么教会一样的，旧约是透过什么犹太人的这个被拣选的民族啊。所以天国的钥匙在旧约是颁给以色列人的，颁给选民的。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主耶稣基督哈、啊、第八福讲完了，先讲到进入到天国，能够进天国，他们的生命的一个不同的啊品质哈、啊。那么接着就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然了，你们刚刚说这是不是可以用在基督徒，我说当然是可以，这是 application， 懂吧？ application 当然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耶稣讲到的那个背景是对谁讲的？犹太人。好，所以我说你读圣经第一个先不要把 application 用上来，先看看他讲论的对象是谁。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后面讲的这些有关律法方面的啊，其实有一些都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是没有错啊，但是你再进去研究的时候，其实这是跟犹太人看错律法有关，要不然耶稣不会这样讲，对不对？他不需要这样讲啊。好，那么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所以啊，这是基本上是对旧约当中的天国的选民啊，那么他们需要有好行为。好，那从17节开始呢，就开始对律法归正了，后面就比较重要哈，我把重点摆在这里了。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来不是摧毁 destroy 哈，我不是要把旧约哈来把它摧毁，我来不是要摧毁律法和先知的， 啊，我来也不是要废弃他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主耶稣说我来乃是要成全，这个成全是进行式啊，希腊文是进行式啊，是坚立啊，要完成啊，他要完成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啊，就是对旧约的律法要在他的身上来成就。好，这边你们书上都可以看得到哈，那么我们就快一点哈。那么成全律法在哪方面成全呢？第一个，主耶稣基督要成全旧约律法的要求，什么要求？他要完全的符合旧约献祭礼仪的一切的规条，比如说旧约对嫁祭司有要求，大祭司的身体啊很完美啊，要求是可以讲说是美男子哈、啊，旧约的美男子哈、啊，不是选美大会哈、啊，但是神对祭司是要求的很严格，对不对啊？主耶稣基督也要符合这些条件啊，旧约的这个五祭献祭的礼仪啊，主耶稣基督啊都是能够来完成的，来预表这位耶稣基督的哈、啊。那么这个圣物的表征，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幔子裂成两半，对不对？人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啊！这些都有预表的作用的。二方面是满足律法的要求，律法有什么的成全呢？哎，人是犯罪的，人是知罪的，但是人怎么样从罪的当中啊能够被赎出来呢？需要有一个祭物啊，一个赎罪祭。这个赎罪祭是谁来做？是耶稣来做啊！所以他满足律法的要求。因此，罗马书说。耶稣是什么挽回祭，对不对啊？这个挽回祭啊、我记得跟你们讲了，这个挽回祭其实就是施恩座啊，施恩座啊，很重要的一个希伯来文转到希腊文，挽回祭施恩座都是画等号的。那么最早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啊，是那个涂抹啊，造方舟的时候那个涂抹啊，创世纪第六章那个字是动词涂抹。转成名词的时候就变成施恩座啊。那么涂抹什么？涂里外涂抹松香，就表达审判不会进到方舟，表达耶稣的十字架这个施恩座啊，能够为我们带来100%的救恩的平安啊，完全的保障，非常的重要这个字啊，这是一个大字啊。你们研究神学一定要从创世纪第六章里外涂抹松香那个涂抹那个希伯来文研究到至圣所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啊，所以基督伯的眼睛是看着施恩座，不是看着会幕的大门口，对不对？我上次讲过了，非常重要的，因为借着这个施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都有他预表的作用啊。那么从这个新约的里面，罗马书讲到挽回祭啊，那么这个挽回祭是挽回了神的愤怒，因为约柜的里面是法版啊，人在十诫的面前人站立不住的，但是借着这个施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因此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他是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一个是教导的成全啊，一个是律法方面的成全，一个是啊旧约当中的预表表征在他身上要完全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啊，他都有预言的，对不对啊？生道成在伯利恒以法他都有预言的哈、啊，这些都是在旧约当中非常重要哈、啊。到了他的身上，整个把它 complete， 把它结束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第24页哈、啊，就讲到废掉诫命中最小的第19节啊，无论何人废掉 luo 这个字 ，lose l o。O-S-E 哈，无论何人要放松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这个放松可以讲说是加料，因为神在诫命的当中有一些是禁止的，有一些并没有去扩充到很大的一个地步，比如说安息日，你们都说不要做工，对不对啊？也是讲对了哈、啊，这肯定也是讲对了，因为圣经讲的嘛。但是犹太人就加料不可超过2000轴，这是怎么来的呢？从约书亚记来的，是这样子哈。那约书亚记看一看，因为那个会幕啊，当时哈、啊、抬到这个这个约旦河的当中哈、啊，那么 就有一个定规了，请翻到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什么？两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当然了，当时的两千轴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啊，大家都可以对距离约柜有一段距离，扛台的祭司他也不会因为人潮汹涌啊，会扛那个约柜会倒下来，对不对？二方面，大家距离远一点，每一个支派人过去都可以看得到，远远就看到了，不会拥挤。他的目的是这么简单。那么犹太人就开始加料，旅游加料，他怎么加呢？好，安息日好，不能超过两千轴，你就是自己算了啊。那两千轴再去掉，就是只能走一千轴出去，一千轴回来，就是这样画个半径嘛，就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加料。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我不是来在律法当中再加上一些让人难担的担子的。所以你发现法利赛人就很喜欢加料，对不对？加了一大堆料，最后呢啊，让人自己都担不了，但是让人家担。这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你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个旅欧这个字十九节，它不是加料啊，不是要加添什么。好，无论何人遵行这个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大。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那么主耶稣基督讲这个事情的话，是不是在教导行为得救呢？他答案不是的。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都讲的，事实上在摩西五经就已经定论了。第一个最重啊，我问，现在问你们了，最早因信称义的是谁？亚伯，非常好。希伯来书啊，第几章？十一章啊，信心伟人，对不对？啊，好了，但是最早一个经节说因信称义的是谁？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吧，啊，应该是这样啊。所以你最好，我们来看那个信 ，amen， 阿门呐，天天都在讲希伯来文，我们祷告都是希伯来文。来看看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阿门，耶和华。意思就是这样啊，很有意思的啊。所以神是阿们的神嘛，啊，到了新约他就这样讲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 Amen， 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看到没有啊？因信称义最大的一个经文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当然了，讲完以后亚伯兰也挺软弱的，他说我怎么要得这个地呢？How can I know 我可以得到这个地？上帝说 OK， 准备东西，我跟你立约了啊！这是创世纪亚伯拉罕之约，把应许转成约的形态哈。好，那么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在圣经当中其实都很平衡的。旧约当中也就有义人因信生的教导。好，我们很快来看哈巴古书，我们来看一下哈，请翻到哈巴古书。那么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啊，教导当事人要活出法利赛人的义，这个义其实是行义啊，不是诚义啊。因为法利赛人在行为上虽然有，但是是错误的啊，是错误的，是神不喜悦的。那么因此他就开始教导他们怎么样活出一个真正的行为。什么样的真行为是上帝悦纳的啊，意思就是这个。所以这边讲到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不是指着信耶稣的那个义，懂我是吧？因为他的上文说无论何人遵行诫命在天国里就什么称为最大的啊，刚刚你读的那个经文啊。好，那么哈巴古书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好，这个生其实是指着政治方面的保护，旁边先写一下，我们不是研究这个字，罗马书、加拉太书都要研究的哈。但是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还是需要告诉你，因为义人因信生这个生字在圣经是一个大字啊，一个大的 term， 这个 term 一定要搞清楚的，因为登山宝训它所讲的是指的生活方面啊，而不是指的诚意的啊，行义诚意的方面，就是得救的方面哈。哈巴古书讲到义人因信得生，这个生是指的在世的生活得到上帝的保守。死海古卷也跟七十四译本也把这个字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也是指的在世的生活啊，在世的生活。 好，那么我们翻到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它所强调的这个身就不一样了啊，请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来看一下啊。那么很抱歉，我不能够非常详细告诉你哈，因为这个其实 actually 应该要看一下原文比较好啊，去比较清楚啊。那么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显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这个生注意了啊，是 zoe 这个字，是指的得救啊，是指的得救恩。义人必因着相信能够得到救恩，得到义的地位啊。所以加拉太书的这个生跟旧约的哈巴谷书其实是一本四海古卷里面的这个生有点不同的解释，对不对啊？好，那么罗马书一样的，罗马书啊，这也是你们常常读的罗马书啊。罗马书在第十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生，当然这个字是从这个 turn 是从哈巴谷书那里转过来，但是到了保罗的口中，这个生却不是哈巴谷书所指的义人的生活得保守这一个部分，而是指的得救的部分啊，得到义的地位的部分啊。好，那么现在的问题就产生了：旧约得得生是指的在世生活得上帝的保守看顾，那么新约的这个义人因信得生，这个生是指的义的地位，是指的得救那一件事情。那么到底有没有矛盾呢？啊，你们想有没有矛盾？那么到底登山宝训讲律法的义，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你们要胜过有法利赛人的义，这个义是指的有啊，指的罗马书因信称啊因信得生啊那个义的地位，还是指的哈巴谷书那个啊生命啊生活那个行义的那个部分啊？好，这就是我们啊要来解释这个经文的哈。好，我们后面来看一下哈，其实呢根本一点矛盾都没有，反而因着圣经这样的教导更为完全，只是所说的阶段不一样。保罗所说的信啊，保罗所说的义人因信生，他是强调信跟义的连结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他是强调这个信跟义去连结，因为信的对象是耶稣，信有信的对象啊，是指的耶稣，有了耶稣就有义的地位。而犹太人呢啊，就把这个信跟行为连结在一起啊，这个很注意了哈。保罗所讲的是强调信跟义的连结，你今天信了就有义的地位，对不对？很简单，这个大家都明白了。但是旧约的犹太人，他把旧约的圣经所论及的信跟行为连结在一起了。如果信跟连结在一起的话，就是我告诉你们的律法主义了，而且产生了天主教中古世纪的错误啊，变成你要望弥撒，望弥撒是一种行为嘛，对不对？你的今天来望弥撒，你今天奉献啊，你就是可以从炼狱当中多上来几层啊，这就是改革中，我们称作改革中，改革中我们就竭力的把性跟行为怎么样分开来看，懂我是吧哈？如果你性跟行为不分开来看，就产生天主教的救赎论。天主教的救赎论，性是一定有行为表现的，行为的表现是什么？哎，你来望弥撒嘛，啊，你来接受洗礼嘛，啊，你来领圣餐。啊，你来奉献啊，就等于是善功啊，你有这个善行善功的表现啊，就表示你有信心啊。好，所以好，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很注意哈，旧约论及的得生确实是指神在生活上的保全，通常是指政治上的保障啊，因为国家有灾难的啊，哈巴谷书里面讲到国家有灾难啊，那么犹大国非常的败坏，上帝要审判犹大国，上帝怎么审判犹大国呢？却用了巴比伦王啊，巴比伦帝国去审判犹大国。诶，马上产生一个神学问题，上帝啊，你怎么可以用一个罪恶之国去审判另外一个犯罪的国家，以恶治恶啊？哈巴谷书里面就讨论这个问题了啊，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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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说哈巴谷得到的信息是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那些犯罪的选民被神管教是跟着西乃山之约来的，因为神早就在西乃山之约之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不遵守我的约的话，你就要什么咒诅你们，对不对？那个咒诅就是管教，希伯来文。但是神也说了，巴比伦帝国也必定会灭亡，对不对？这个罪恶的大帝国，上帝在上帝总是一个功绩，暂时来管教犹大国的选民。这两个国，一个是大罪，一个小罪，反正都是罪，上帝都一定要管教的。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一个是，在这个大的灾难的里头，只要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一定在这个灾难当中怎么样保守他在世的平安。所以你们读了先知书，讲到渔民，听过吧？啊，渔民是什么？被神所保守出来的一批人，对不对？很重要的。到了罗马书也讲的渔民，有一批剩下的人，这一批是上帝所要保守眷顾啊，在一个大的国破家亡的状况当中，神按着西乃山之约咒诅的部分管教了南国犹大，但是神也按着西乃山之约祝福的部分去祝福了那些愿意遵守上帝话语的人。所以这个哈巴谷书讲的义人因信得生，是指的西乃山之约祝福的那个部分。到目前有没有人听不懂？我一口气讲到现在，有没有听不懂？听得懂啊？好，继续来啊。但是中间有一个环节旧约不解释了，因为啊，义的地位对于旧约来讲，犹太人不需要解释那么多，了解我意思吧？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上帝就直接告诉你得祝福是什么。就像你各位，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不会告诉你说要得救啊，要得救啊，我不告诉你这个了，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来见证主啊，怎么样来荣耀神一样的。那么旧约的当中，其实创世纪16章第5节已经论到义人因信生，最早是亚伯，你们都讲的都对了哈，只是没有到了哈巴谷的时候不把它拿出来讲，因为在这个部分其实犹太人都知道的，他们并不是不懂啊，犹太人旧约熟得不得了啊，只是直接跳过义的地位的问题他不讲，而直接进入到你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行为，那么上帝一定怎么样来保护你，懂我意思吧？啊，他只是讲的这一部分，而那个基础的部分他就不告诉你了。保罗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在保罗跟耶稣基督的世代里面，法利赛人把信心跟律法的行为划等号，产生律法主义，就是得救。你只要今天去献祭，十分之一乒乒乓乓进去了，声音越大的越可以上天堂。好了，那你就得救了，对不对？那就麻烦了，因为你的信是信那个行为，你的信不是放在弥赛亚的身上，已经搞错了。信心是有它的内容的，信什么？信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他是死而复活的主啊，这是罗马书里面所强调的啊，亚伯拉罕的信就是我们的信啊，他是信心之父嘛啊，所以保罗就把这个信啊，因为要强调这个义的地位了，所以保罗就说这个信跟义是要连结在一起的，因为有了信产生义的地位，那么这个得生就更有保障了，对不对？这是一条线的嘛，先得救后蒙上帝的恩典，要蒙上帝的恩典就是要有好行为啊，见证神符合上帝的行为啊的要求，所以就把义人因信生的信息啊，借着这个信的跟义的连结，其实更是来保障一个义人他在上帝面前更是会被上帝所保守，因为他在新约的时候就把那个地位去强调了啊，强调啊，你今天要得救是靠着信心，而这个信心是放在耶稣的身上，你这样就有义的地位。而旧约他把这个啊放在是一个啊生命的一个保全，因为旧约已经是选民了，对不对？他不会去告诉你说啊这个很基本的这些问题，他不告诉你了。但是新约到了罗马书就不一样，到了这个加拉太书就不一样，到了四福音的时代，主耶稣基督就调整他们的错误哈。好，圣经所论的次序乃是因信得以称义，法庭的宣告，并且保证永生的得着，并且义人再次遵行上帝的旨意，并蒙神的看顾与保守，所以这才是真正啊整个圣经在讲的。而旧约所讲的是后面这个部分，懂我意思吧？新约回过头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因信得以称义啊，这是罗马书啊后面所说的啊，啊这个里面所说的哈。好，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么先看这个图表，完了再问你们。所以我们做一个大图表，信心是与救赎有关， 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拉罕有了呼召啊，其实他就已经蒙恩了啊。那么到了十六章第五节的时候啊，才用了一个经节表示信而有义的地位，对不对？就把它表明出来。事实上他在出埃及出乌尔的时候啊，进到迦南，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什么呀，是有信心了哈，他的信心从那时候就有，有了呼召就开始跟随主了哈。只不过到了十六章的时候，他才上帝才用一句话哈，亚伯兰信阿们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称他为义啊。但是呢，到了十七章就给他一个再次的祝福啊，一个割礼肉体的记号啊，一个肉体的记号。这是十七章所说，这是他已经九十九岁了，看到没有哈，已经九十九岁了。亚伯拉罕75岁离开乌尔，一直到他99岁，信心在前，那么有了义的地位，最后上帝给他一个什么？行为的一个见证啊，就是行割礼，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次序，而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啊。出埃及记一样的，出埃及记是一个政治上的拯救啊，这个我们还没给你们讲。希伯来书你们现在在读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倒闭旷野是为什么？不信。那么他们出了埃及没有？出了。红海有没有为他们分开？有。怎么解释？他们得救了没有？这个就是问题了。现在问各位准传道啊，教会很多人会问你们的啊。出埃及如果就得救的话，这样讲就很麻烦，因为希伯来书明明讲第一代人倒闭旷野是因为有不信的恶心。有没有人得救？有的，迦勒啊，这是有信心的，对不对？约书亚啊，两个探子很有信心，对不对？好，那么所以我们研究出埃及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你这个的救赎啊，这个的救赎很重要的，这个的救赎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旧约的拯救是按照上帝跟亚伯拉罕的所说的计划，时候到了，神就差遣摩西把他们救出来。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红海大分开。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呢？是用眼睛看到神迹出现。他们是被上帝先拣选，先上车后补票，懂我意思吧？先把你们圈在一起，把你们带出来，让你们经历红海分开，云柱火柱。哇，原来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现在我知道了。好，你需要用信心怎么样回应他，懂我意思吧？旧约没有什么圣经嘛，那还是在启示嘛，所以他们就看电影嘛，现况实况转播嘛，很简单。我们今天有这本圣经了，所以我们是因着圣经神的道，我们明白买了票上了救恩的车，懂我意思吧？信心之票，所以其实还是一样的。所以到了希伯来书，他就说了，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不能够进到迦南地的哈。那么就是代表他们不信，他们不信就是他们不能够得到永生，不要忘了啊，不是所有出埃及的人都得永生，不是的，他们是一种上帝先用一个政治上的拯救，拯救他们出来。当他们看见了神迹为他们出现，看见上帝的大能，接着他们要在旷野的里面开始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用他们的信心来回应这位上帝，一样的也是因信称义。了解我的意思哈啊，所以其实圣经的标准是因信称义，不过旧约因着亚伯拉罕的应许拣选了犹太人，给你好处，那么唯一的要求信心回应我。今天到了新约不是了啊，新约我们这一群人听了福音，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啊，因为有圣经了嘛，对不对？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所以旧约神迹多是有原因的哈。因为圣经正在启示。好，那么利未记我们讲了，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行这些的必然活着，有没有看到？我上次讲过了，这个活着的意思是什么？再次的什么祝福啊？就是你如果遵循上帝的话语，就是行义的话，有行为有好见证的话，上帝把祝福给赐给你啊。生命记里面第六章二十五节，这就是我们的义，全部讲的是在这个范畴里头，懂不懂意思啊？现在了解了哈。然后登山宝库的八福其实是指着一个内在的改变啊，跟你的信心是有关系的。八福的结果是得到神的国，八福的结果啊，天国是他们的， 他们可以承受土地，对不对？其实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写，他们就是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啊，被神所接纳的一群人。到了八福完了以后，接着要更正法利赛人的误解，因为法利赛人把这个行为跟这个信挂在一起了，他们以为只要这个有行为就只要有行为就能够得救啊，那是错误的。如果他们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他们还是不能得救的。好行为的人很多啊，回教徒有没有救恩？没有。回教徒有没有好行为？也有。回教徒讲善功五功啊，我研究回教，回教徒是做善事的五功啊，很多的宗教都讲劝人为善嘛，佛教也劝人为善嘛，对不对？都是讲好行为的，但是不能得救啊，因为这个部分是让你得救有义的地位，接着才讲到你有生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福音书的当中，他要对犹太人做一个 correct 更正啊，免得他们就是属于社会宗教一般的宗教，这是错误的啊。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我们其实都读过了哈，啊，很快的走一遍。好，等一下把这个啊大的一个范畴哈，搞清楚啊。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这是属灵上的拯救啊，能够得到救恩的地位。但是第十二节又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哎，我就一直强调，律法原不本乎信，律法是要什么？行，懂我意思吧？啊，律法是要你行的。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只要行律法就会得救，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信在前行在后，但是信的对象不是信行为得救，信的对象是信耶稣得救啊，了解我意思哈？啊，天君要好好学啊，这大陆我跟你讲最大的需要是这个部分啊，啊，我们到大陆这个部分一定要教的，因为中国大陆弟兄姐妹传道人太爱主了，爱到最后自己的标准就很高了，只要有人一软弱不来教会，你大概还没有得救吧很平常啊。到大陆培训这个部分，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啊，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啊，不能马虎的，不能混淆的啊，你混淆我们自己搞不懂，他们更搞不懂了，不行的啊。中国大陆这一方面是特别特别厉害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啊十二节里面所说的，他说行这些事的必因此活着，而这个活其实是指的在世的祝福啊，是这样，他很平衡，一点矛盾都没有。所以雅各书讲的对不对？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也什么呀？因行为称义。第一个称义是指的地位，第二个是什么？指的生活的见证，诚义，懂我意思哈？所以一点都不矛盾啊。所以啊，一个因一个果，这个是因啊，这个是结果啊。因是你的信心得到了义的地位，要结出果子，这个果子是荣耀神的好见证的行为啊。所以这个部分哈，啊，是整个啊他在传讲的。所以对于啊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为什么他强调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法利赛人的义是虚假的义，是错误的义。他们自以为义，啊，那个义摆错位置了，啊，因为这个义是要有这个信的基础，啊，信是信什么？后面就告诉你了，要进窄门得永生，对不对？后面他就告诉你了，后面就告诉你你要选择两条道路，啊，啊，所以这个部分啊是登山宝训，我是自己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啊。好，我们来看。那么何谓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啊，法利赛人的义从福音书里面来讲是虚假的义啊。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啊，就说啊，你们献的芹菜啊，这个茴香十分之一啊，但是律法中更重要的就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啊啊，这个。啊，这个你们没有做哈，所以你就晓得哈，整个耶稣基督就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犹太人有外表，但是却没有什么内里，内里是空的，啊，内里没有真正的 因着相信神而产生那个内在的生命，因此外表就是空的啊。因此要求这些听登山宝训的这些听众啊，这些门徒，这些愿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讲登山宝训的人，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认识啊。因为在那个世代的当中，法利赛人所传讲的都是错误啊。好，那么当他讲完这个错误之后呢，开始就做归正了啊，就做了归正。好，登山宝训律法的义是行为见证，是行义。好，那么讲完，你们要活出，你们要遵行这个诫命的话，那么你在天国是最大的。那么后面说你们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义，接着他就讲了什么叫做是对的义，懂我是吧啊，什么叫做对的行义，他就告诉你了。所以就开始讲了相对论，你们听见只是我告诉你们，哎，后面就是他的 correct， 他就指出犹太法利赛人的错误在哪里。但是今天啊，你要这样做才是对的，因为那一些其实都影射到内心里的东西啊。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你就明白了哈。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边就不需要太费力量了哈，因为重点告诉你了。他说你们听见有古人有话说，21节，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当然杀人是一个行为，这是不对的。但是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骂人的拉家的啊，难免受公会的审判，骂弟兄的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啊。所以他就把这一个真正的一个啊，真正的一个啊，神要的东西告诉你。所以23节很重要，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向人家怎么样和好，看到没有啊？所以不只是说表面的杀人骂人啊，杀人这些都不对的，骂人也不对的。但是对于一个天国的子民来讲，一个真正的行义的人来讲，当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你还愿意怎么样跟他和好，哇，这个就是很不简单了，对不对啊？别人对不起你骂你啊，这个关乎到我们的牧会了啊，因为我们的脸啊也是会很快显示出那个喜怒哀乐的对不对啊？这是关乎到你牧会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一个成熟的牧者，对于常常跟他指着鼻子骂的那些会友，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关系，这段里面就显示出来了。他是错的，他骂你就错了，他批评你就错了。但是当你要献礼物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跟他和好？哦，哇，简不简单？很难，很难。但是你今天要做这样的事情，怎么做？他现在把答案告诉你了，你要跟他和好，一般的人做得到吗？很难，我可以讲很难。但是做这个不是靠自己去做，靠什么？靠神的生命去做，很简单。所以我说这里面他现在讲的一些都是标准挺高的哈，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些讨论，有些人一听，哦，这是高标准啊，这是这个理论所以也有一些神学家研究到最后说，哦，这是理论啊，我们做不到啊，但是这是上帝的理论啊，他就这样告诉你了，我们做不到的啊。所以说只是告诉你神的标准在这里啊，我们反正都是阵亡的，不可能有人做到但是啊，虽然我后面讲义里面都有啊，但是事实上啊，我就跟你们讲了，当耶稣说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们想想看，一个如果一个人有那些虚心的生命，哀痛的生命，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会的，他会的，对不对？因为他希望跟人家和好嘛，虽然不是他错。所以其实他整个的基础还是在一个什么，因着信心产生内在的改变，而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什么义行，了解我意思哈？是你内心真正的改变，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义行。那它整个的重点还是告诉你一个内心的改变。别人对不起我，我愿意原谅他、接纳他，还要跟他和好。哇，这个是很高的标准哈，不是人能做的啊，或是说真不是人做的。但是是一个神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做到的。怎么做呢？怎么做？ 你以后总会碰到这些问题的。怎么做？凡事连于元首基督，不要忘了，当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很难做，你要祷告。第一个是借着祷告，神给你力量。第二个，想想耶稣，他没有罪，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别人还骂他，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来，对不对？他还不跳，他为我。我今天啊，耶稣为我的缘故忍受了这一切，为了我跟上帝可以和好，我跟父神可以和好。那今天我也要因着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这个恩典啊，我也愿意跟人家和好，懂我是吧？是我被人家挂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有哈，有可能啊，因为你被人家冤枉嘛。那我还要去拥抱他，很不简单。怎么做？我就告诉你，秘诀就是凡事联谊元首基督，不靠着这个，你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一个榜样，他是一个 sample， 让你看了以后有一个效法遵循的榜样，就是效法基督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时候，那我问你哦，你说牧师啊，这个新约当中当然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时候的人他们怎么有什么比喻可以比啊？有，看利未记十八章都有的。基督里的得胜，旧约就在讲了哈，不是只有新约在讲。来，利未记十八章来看一看。当律法颁下来的时候，律法当然非常之多，大家看了律法，当然了，头皮逐渐增加啊，因为觉得实在是不太容易做到。但是怎么样才能做到呢？上帝也知道人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所以神就不断的在利未记跟申命记的当中，他来教导以色列人得胜的秘诀。来，利未记第十九章，来先看一下十九章啊，十九章啊，他说啊，三十四节，他说害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真不容易啊！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什么寄居的。第一个，我跟你们讲了，回到人的本相，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同时三十六节说，神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我跟你讲，在旧约的当中，一个犹太人要活出上帝的标准也不是靠他自己啊，不要搞错了，靠他自己肯定不可能，他要靠什么？他要靠上帝曾经拯救我的这个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还有回到自己的本相，我不过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我愿意活出上帝在我身上的呼召。今天我们在新约也是一样，新约告诉你联于元首基督嘛，是一样的意思啊。保罗就说了啊，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与主同钉十字架。什么叫做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哦，很抽象啊。什么叫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你愿意走基督所走的道路。第二个就是愿意为主的缘故与他同受这个苦难啊，这是一个苦难，你愿意啊。当然在加拉太书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律法对我完全没有影响，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成全律法。当保罗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告诉当时的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律法与我们怎么样已经脱离了，懂我是吧？是指的那个献祭礼仪的部分啊，已经脱离了啊。这个我在加拉太书就会讲的比较多啊。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成全律法，所以我今天不在律法之下，我是在基督的里头，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律法。当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另外一个意思是指的旧约的律法今天不能影响我，我已经脱离了，因为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成全啊，这里面很深的一个含义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个相对论啊，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啊，从第这个二十五节，你同告你的对头在路上要赶紧与他和洗，同样的意思啊，人家告你要跟他和洗哈，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第二十七节讲到淫乱了哈，但是他说看见妇女就动了淫乱的淫念的，这个就与他犯了奸淫了，他就把这个层次提升到什么内心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还是讲的内心里的一个问题哈。犹太人着重的是外表的行为，但是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一个真正的义行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啊，不是只是外面的，神是看内心的。好， 第二三三十三节，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要向主谨守哈。只是我告诉你，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啊这向地啊这个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那到底可不可以起誓呢？啊，这又有不同的看法。到底可不可以起誓？你今天宣誓做公民的时候，要不要宣誓啊？也要。对不对？你不宣誓就不可能，所以这里面哈、啊、需要 back to Bible 啊 background， 在犹太人的当时的背景当中是可以随便起誓的，所以这个起誓哈、啊，这个有一点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他指着天指着地嘛，你懂我是吧？因为十诫的就讲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我指着天起誓，我一定怎么样，结果都做不到啊。他主要指的是一种外表啊，这种虚假的行为啊，他倒不是真正指的说我们基督徒都不能够起啊发誓，都不是的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着当时法利赛人这个社会啊，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所以各位哈、啊，当我们基督徒特别做神的仆人说，神跟我说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随便讲神跟我说，其实我是很不好意思讲，如果是圣经的教导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主告诉我们就对了，因为当我们说神跟我们说的时候，就是旧约的神谕，懂我是吧？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说神跟我说的时候，就是大家必须都要听了、啊、你如果在教会说神跟我说，谁敢不听？但是神真的跟你说了吗？还是说神怎么跟你说？还是变成一个口头禅，神跟我说？想一想，想一想，有的时候很混乱的，对不对、哦、要冲到教会，牧师啊，神跟我说。哦、神跟你说，神跟你说，那怎么办？那下面我要怎么做啊？啊，神跟我说我们要开一个新教会，哇，大家都死了，我不听的话就是啊，没有听上帝的话，我听的话我就觉得心里不平安。所以有的东西哈、哦，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圣经的根基要稍微啊稳固一点。啊，我坦白说啊，我们自己错传道人，将来我们就要很小心，不要随便妄称耶和华的名。当我们说神跟我们说，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在圣经的当中，所以人家犹太人为什么敬畏耶和华，连神的名字都不敢称，对不对？说阿多奈，本来叫亚卫不敢叫，所以偏叫成阿多奈，因为他们怕叫错。当然到了四福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些人啊，已经走错路，走偏了。所以指天指地来起誓，那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嘛，很简单嘛，只是换了个天换了个地罢了。天地其实都一样的，就是对犹太人来讲就是上帝嘛。好，所以这里面齁、哦、有很多你自己去思考的。啊，我最怕的就是人家跟我说，神跟我说。那我说圣经怎么说比较重要齁、哦、因为圣经启示完全了。如果你说牧师啊，圣经这边有一段上帝感动我，我们来分享，这个很对的。如果神要说的话啊，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也需要查验啊，不可随便。现在很多基督徒太随便了，神跟我说 一句话就是大家都要立正稍息，都要听他的，对不对？那一句话的话就把整个教会秩序弄乱了。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不会，不是的。好，我没有时间给你们研究旧约，旧约那些真先知假先知啊，很多啊，你自己去研究啊。好，那么三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啊，一样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打你右脸，左脸过来打哈、啊，这个你们都知道，就是要走恶里路了哈、啊。啊，那么这就是其实还是一样的啊，要为上帝的见证的缘故。愿意啊，付出这个代价。真正的行义是付出代价的义，是愿意与神同行吃苦的义啊。从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好，好，那么我们在最后48节的时候哈、啊，他就 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小小的结论告诉你，要完全。因为律法颁下来是最高的标准，就是要让人效法基督的啊，这才是旧约当中颁下律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要效法基督。当然在旧约的当中，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怎么样能够来认识基督啊，认识这位啊耶稣呢，来预尝天恩呢，来活出来呢啊，就是靠着旧约的律法活出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面哈，就讲到这个律法呢，其实最后它的高标准是什么？活出神的样子，看到没有啊？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律法上对犹太人的一个规正，43页啊 ，page 43。那么我们看整个的律法中心是爱神爱人，就是一个爱字啊。那么到了啊，他的目的认识上帝的旨意，离开人的本相，认罪悔改，彰显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爱的国度、接纳的国度、怜悯的国度、公义的国度、信实的国度。啊，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样式啊，要完全好。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律法啊这个部分呢，能够来谈到这个地方哈。好，我们很快的再过来看哈。好，那么我们看5:17-7:12，刚刚讲了宗教的生活三方面，我们怎么施舍，怎么祷告，怎么进食，再次生活啊，我们跟物质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们不要忧虑啊，不要论断啊。小节是金科律例啊，十诫的总结啊，这是后面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律法的总结是爱人爱神，刚刚给你看图表了。好，那么这是在整个圣经当中一个最高的一条路线了。啊，救赎是爱的一个实质的表现。耶稣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是律法爱人如己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好，那么弥迦书里面说，世人啊，耶和华因指示你何为善，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这是律法在弥迦这个先知书的口中的一个总结。因为在弥迦的这个世代，以色列人、犹太人啊，南国犹大，他们也是一样的，失去了那个真正的啊那个天国子民的生活。所以在弥迦的这个先知特别也对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做一个更正啊，因为他们同样的啊，这个国家官长犯罪啊，老百姓有钱财的人很享受啊，没有钱财的人就很倒霉哈。所以在这个社会不公、各个很混乱的一个时代，神呼召先知把颁下律法的一个最高的标准重新再讲一遍，就是这一节经文。所以律法到了耶稣的口中就是一句话，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要爱人如己啊，这是一切的总纲。所以弥迦是这一个经文一样的，律法的里面的公义、怜悯、谦卑的心，到了耶稣是爱人爱神啊。好，那么到了哥罗西书，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啊，所以这才是律法当中的啊一个最高峰。因此在这个律法的总结的里头啊，就是要爱人跟爱神啊。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请大家一同来翻到这个，我们看见啊，这个7:13啊，这边我来讲一下就可以了哈。那么我们从整个登山宝训里面来看啊，前面讲的八福是一种进入天国的啊一种内在生命的改变啊，有这种改变的他一定可以得到神的国啊，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接着对行义来做一个归正，最后在7:13他就开始来做一个啊等于是一个呼召或是一个劝导了，你要选择了。13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得去也多；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个引到永生当然就是指的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在这个经文当中哈，有的时候会把基督徒摆进去。如果你把基督徒 摆在十三节、十四节，就产生很大的困难了，啊，因为基督徒会不会灭亡？答案是不会，啊，如果基督徒还会灭亡，信耶稣还有什么保障啊？没保障了嘛，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学术讨论了啊，你如果读尼托森弟兄的书的时候，在这个部分哈，其实他的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写得非常好，那是真的是很好，对于信心称义的问题写得很好。但是如果你看尼托森弟兄写的橄榄山论坛，或是写的像四福音的这一类的信息哈，有的时候你要会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他很容易把基督徒如果生命不好，就会引到灭亡，啊，这个书你们，我想慢慢你要会分辨呐，啊，那么我们讲说，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是不是就忘记了生命要成圣呢？也不是这样讲，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once for all 的这个救恩的立场，只是让我们更感恩，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靠神百分之百的恩典，十字架的救恩。那么我们今天明白救恩，我们就更感恩啊，要活出他在我们身上的要求，就跟旧约是一样的啊。你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对不对啊？我耶和华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是瞎眼的，不得救的，是主耶稣基督恩典拣选了我们，带我们出来进入到光明的国度里啊。所以我们要啊，要感谢主，要得胜啊，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宽门跟窄门其实是指的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来讲的，很简单。好，不要把它 relate 到基督徒还有两种选择，懂我意思吧？哈，你把它放到基督徒有两种选择，那么就会产生大问题了啊，因为还会灭亡。十五节到二十节，真先知假先知，他就教导你，你要先回到背景看，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有很多的先知出现，啊，那么这些真先知是真是假，他就教导当时的这些会众，你要看他们的果子，啊，你要凭他们的果子，就是指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啊，他们真正的能够表现出来，是不是符合啊，一个义行，真正的义行来定他们所教导的是真的是假的，懂我意思吧？啊，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这里面都是相对，相对论，十三、十四节是相对的，得救不得救，信耶稣不信耶稣啊。十五节到二十节是讲的真的假的，怎么骗，怎么看真的假的，看果子。你听他讲，你不太明白啊，你不能够很快的来判断，看果子你可以看得出来。21节到23节也是的，真的假的，所以那些假的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就是不得救。但是这边又产生一个问题了，诶，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惨哉，我们不是天天叫主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ginosko 啊，是指一个真正的认识啊。那么，如果你把教会啊、基督徒摆到21节到23节的话，肯定我们今天晚上就睡不好觉了，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但是我说了，马太福音当耶稣传道的是旧约还是新约？旧约，第一个先搞清楚。大部分研究四福音的时候都把旧约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第二个，把犹太人差不多也忘掉了啊，一般我是讲一般的人信徒啊，啊，因为他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教会嘛，所以全部都读到教会去了。这是我发现大部分的大问题啊，而忘记了其实这里面他的对象是谁，犹太人啊。那你说牧师，那我们读这些有什么用？也是有用的，因为整本圣经的计划不只是对外邦人的得救，也是对犹太人的得救，懂我意思吧？你读了新约有一大堆的经文也是对的犹太人得救的问题，启示录就有一大堆了啊，启示录很多啊。 罗马书也有啊，9-11章啊，犹太人的得救啊，好、哦、很多啊。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虽然我们今天是读四福音，甚至你读到保罗书信啊，其中还有大量的经文是对于犹太人未来的计划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代，因为神的计划是完美的。如果没有这些经文的话，你就不知道犹太人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啊，因为它是跟旧约呼应的啊，跟先知书呼应的。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是指法利赛人，因为那些人法利赛人的口头语阿多奈阿多奈，我的主，买肉买肉，这是犹太人称呼的上帝一个很自然的口头禅，就像阿拉伯人阿拉阿拉阿拉就是神啊，阿拉，只要一有什么大灾难产生，阿拉就是上帝啊，就是这样叫了一样，这是口头禅啊。好，那么这些人不能进天国啊，那么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天父的旨意，最基本的旨意，约翰福音第六章看一下，什么叫天父的旨意啊？我们天父旨意多得不得了啊！啊，可以讲在行为里头也有很多啊，远必迎行也是天父的旨意，但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讲到最基本的第28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看到没有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天父的旨意，信他是父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信神更信耶稣是基督的，这人便有永生啊，便得到永生啊，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所强调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地方，第一个我认为是指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一些。那么法利赛人有没有赶鬼？有，耶稣说：“哎，你们在圣殿里面赶鬼是靠什么赶鬼？什么经文早都有经文的啊、哦？法利赛人有赶鬼，耶稣赶鬼说，他们说你是鬼王赶鬼。耶稣说：哎，那你们靠什么在赶鬼？他反问他们。那你会问一个问题：哎，那法利赛人如果赶鬼，鬼会出去的话，如果他们不得救，可不可以这样赶？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对不对？啊、哦，这当然是神学问题了。”但是我跟你们讲，其实整个的犹太的选民是被上帝什么拣选的，懂我是吧？还是被上帝拣选，上帝还是有恩典给那些被鬼附的人啊。还是法利赛人按照张思贤教授啊，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研究希伯来文的一个 PhD 啊，他那时候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应该是分成9等，分等级的。第一等的法利赛人应该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是极力的做一个真的，我是真法利赛人。你们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说我是真法利赛人，那意思就是还有假的吗？有，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些假的。好，所以这边所指的是那些假的。好，那么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这个传道从旧约就开始了嘛，是不是？又不是只是教会建立以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名称，早就有人在传道了，很早就有传了。先知不是奉差遣出来传道的吗？旧约的先知就出现了嘛。约拿不是奉差遣出来传道吗？多得不得了，对不对？齁，所以我们视野放大。这边是指的那一些奉神的名出来传道，奉神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啊。但是这些人呢、啊、其实他们是不能够得救的，因为他们有表面的行为，没有真正的啊一个内在的一个悔改啊。那么弟兄姐妹，你们会觉得说啊，有哪一些人是这样的人呢？我再给你一个例子，巴兰，旧约的巴兰，国际假先知啊，算命卜卦的，坐飞机的哈 算八字这一类的。旧约的巴兰，他不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甚至在民数记的当中，上帝也使用这种人写了诗歌书啊，在民数记的当中，上帝还跟他说话，对不对？跟他教导，还用了驴子来拦他的路。巴兰的预言全部实现了哦。所以哈、哦，我跟你讲，研究旧约哈、哦，给你一个扩大的视野。我们通常把耶稣看作是教会的耶稣了。没有忘了，上帝也是全外邦人的神，只是他们不认识他而已。但是神还是管他的， 懂我意思吧？神还是有办法使用外邦人做他的事，比如说亚述帝国，比如说巴比伦帝国，难道他们都得救吗？不是吧？但是上帝有权柄使用外邦帝国来管教南北国。哦，所以你慢慢你就扩大视野了，对不对？哦，你就从这些经文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你不要先一股脑的把我们教会全部放进去，因为你放进去的时候，你发现第一个我们也不在律法之下，第二个整个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对象哈，也不是我们啊。而且在那个时刻，为什么我们强调说你要先回到背景去看，是有原因的。好，好，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到了最后24节29节哈，就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一个叫他们去行，像牧师做呼召一样，你们如果听见我的话就去行，就好比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房子不倒，因为是立在磐石上，不去行的时候到了啊，就不一样了啊，就会房子就垮了。所以最后是什么？是一个选择 choice啊，所以这个，所以很多的神学家说，登山宝训是不是一个布道性的？也是的啊。你看他的头一开始讲到八福，对不对？就告诉你上帝要祝福了，有八个八方面的福，你怎么样得到福？会告诉你虚心哀动什么，你会怎么样？会告诉你，先把答案告诉你。到最后中间讲到活出真正的义，是旧约当中神所要的。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就告诉那些听众，你要选择。好，那么从13节到14节，灭亡永生，好的坏的，15节到20节，真先知假先知，都是对的错的，21节到23节，当然也是讲的得救跟不得救，懂我是吧？都是相对的嘛。啊，一路下来，从13节到23节，是用三方面的例子来讲。第一方面是对听众来讲的，一般的老百姓，15节到20节是对于那些教导的先知来讲的，21节到23节是那些服事的，可以讲说对服事的来讲，因为他们去传道，对不对？他们去赶鬼，对服事的来讲。而这些绝大的对象都是啊，应该是指的会堂当中的那些人，比如说管会堂的，耶稣去会堂里头传道的时候，那些管会堂的大部分的人都不接纳耶稣的，对不对？啊，安息日去医治这些有病的人，这些人都不接纳啊。这些人其实只是守了表面的律法，却没有真实的悔改，没有认识到神的诫命啊，律法颁下来真正的好处是什么啊？所以是指的这一批人哈。你们自己去思考一下了哈。所以如果你们要把教会放进来，我是觉得你跟很多神学没有办法调整哈，完全无法调整的。基督徒有没有犯罪？有的啊。约翰一书第三章啊里面就讲到，基督徒啊不可犯罪，就是不可犯屡犯的罪哈，习惯性的罪。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特别讲到，基督徒犯罪也有管教，最大的管教就是死亡啊！我上次给你们讲了，所以在这边我们讲的不放在教会里头，并不是指的说基督徒没有管教，懂我是吧？只是这个经节它不是放在这里头讲。好，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哈，最后，那么登山宝训的字面解释呢？哈，有的人就认为哈，这个字面解释是对所有基督徒该遵守的吩咐，因此重洗派、门诺会、耶和华见证人反对启示啊。所以这个门诺会的人呢，在台湾的三地传道以后呢，三地人就不当兵了哈。后来台湾的时候，政府还去调查他们为什么不当兵啊，原来是宗教原因，不是其他原因哈。这是门诺会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啊，这些宣教士去传的时候产生的影响。那么也有人认为是行不通的高标准啊，多数人认为是行不通的吩咐。第三个，置死地而后生，标准太高，人无法遵行，所以靠恩典才能得救，这也是有人的看法。第四个啊，这只是一个啊蓝图啊，只是一个蓝图。好，那么登山宝训哈，它的重要呢是要以经解经。好，我们还是强调第一个，要用其他的教训来观察啊，要用其他的教训来。当你 学登山宝训，特别你看见讲的很多律法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针对谁讲的？法利赛人文士，对不对？这些懂律法的人讲的。所以他不要随便的把这些的经文很快的运用在立刻是解经就解在教会的身上。我们可以把这里面的经义应用在教会的身上，比如说律法的最高峰爱人如己，新约也讲，对不对？爱是联络全德，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用在教会里头。但是有一些经文不是进窄门进宽门，那是布道性的，是布道性的那么那时候要信耶稣是进窄门，因为很多人反对，所以努力的人进天国要努力进天国，后面就告诉你了这个努力我们后面再讲好，那么第二个我们看用其他的经文来观察新约的经文还有用旧约的经文来做观察所以我们观察一个经文要先放大，先从耶稣的教训四福音来看，第二个放大到新约的经文，第三个放大到旧约的经文那么新约对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有关对兵丁的提示是什么，这边都有经文，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个研究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把登山宝训呢就暂时停到这个地方登山宝训是一个很专精的一个课真正要讲十几个小时都可以讲的那么因为它牵涉到整个旧约的背景所以我们也只能这样子稍微赶一点快车了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求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智慧